齐志军老师，2012年，河北东光，印心经舍，打七开始，第十七集。
没有
老师，就这最后这几天了，这几天怎么冲刺啊？还有四天了。
那我也要问你，这几天怎么样放下冲刺啊？
好像这几天有点紧张了，这几天要过去了就没有这二十一天了。
那是啊，你们整天上殿念唱说时日一过命运随减，如少水鱼似又何乐，整天念这个。
是啊，
对
啊，
这种心一提行了，祈念于精进，这不是祈念于精进呢。
嗯，
那行了，这就紧张了。那下篇是什么呀？华严经上的祈念于精进，下篇是什么？是哇非精进，若能心不哇，精进无有涯。所以我说什么时候能放下这个呀、啊，
越放下的时候好像拎得越紧
的。也好啊，放下了以后还不影响这人。
嗯，
这是真放下呀。你说放下以后我就不干了，那是懒，那放下不是那个意思。
嗯，
放下是让你不卡在心里，该干啥你还干啥。
是
那才是放下，
任运
逍遥。就是心里都没份负担，干的事效率更高了，并不是干少了，反正干的效率更高更好了。
吃了一定的反一厘米不得呀。
对还是那么做，不但还是那么做，而且做的是啊，比原来效果更好。
这个是那个私货，
他也是知识分子。
哎呀，私货可不是这个意思，
不是这意思。
私货根本有五大内容，这是最根本的五大内容。但是要是细分，私货有88个内容。但是要是说粗说，贪嗔痴慢疑，这叫私货。可不是思维叫私货。
嗯，你不思维不起没有用了，知道吗？也
有思维。要是分析了，可就不是只有这五条了。这五条简单，能听懂。88品，88品还分三界：色界多少品？这个欲界多少品？色界多少品？无色界多少品？一层一层的去断，那复杂死了。那讲那理论，现在呢，咱们说的简单了。可是贪嗔痴慢疑，它就是分88品，也离不开这五条。都所以说讲，都在这五条里包括着呢。也就这样简单说了，贪嗔痴慢疑就是私货，是说的简单了。要是真正是去细分那个私货的理论，那多了。那个88品，对，贱货88品，
少钱都
私货不是9地81品，九地就是三界九地啊。三界说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
我们是欲界。
欲界就是无趣杂居地，还定成喜乐地就是初禅了。然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还有四空界，一共是9地。这个地不是菩萨正道的地，不是菩萨正果的那个地，是说三界九地。就是你一标，那我这个80规矩送你，眼耳身三二地居，这个二地就不是菩萨的离住地，它不是指的，就是指的初禅。
80规矩。
二地就是指的初禅三层天，指的这个，初禅三层天的天人是眼耳身三，本来说的是前50，只有三个，没有鼻舌。就是说初禅那的天人呢，他不存在鼻子和嘴这样的问题，他的身体根本就没有这东西，
不吃
啊，
不呼吸，
因为他没有，连这个湿都没有，就是说没有这个鼻湿，没有舌湿，就没有这两样。他吃什么呀？那不用吃啊，禅悦味食吗？不用吃，所以要嘴干什么呀？他呼吸，他根本就不用呼吸，自然交换吗？根本就用不着呼吸吗？
那消失了，
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说它少了，它反而是更高级了。它是禅天的、色界天的、欲界天的都有这两个，色界天到初禅都没有了，到色界天就没有这两个。
哦，色界天没有。
多了虫子爬到反而慢。
这个就是80规矩颂的第二句嘛，眼耳身三二地居，这个二地就不是菩萨的垢地，就是说的定成习的地，就是说初禅天说的是那样的生命。只说前50的呀，因为80规矩颂是前50说三个颂，第60说三个颂，第70说三个颂，第80说三个颂，每颂4句，每句7字， 这么一个把唯识学里头八识这一份理论，就这么简略的概括起来了。他的理论非常细致，哎，在这来了一个简略的概括，他就是一句话告诉你阳人生三十里。在就是说到初禅天的天人的时候，根本你别不要谈前五十，他没有，他只有前三十，他就不存在那两十，所以是一定会有八个十嘛。要是没这两个十，那岂不是初禅天人只有六十吗？那个他那个第六十就是我们的第八十嘛，就敢说啥？我们这个第六十思维在他那是第四十，是不是？
嗯，
他不是绝对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现在说八十是对人讲的，人是这样的。
那个摩拉斯会，
摩拉第七识啊，
会消灭，
都不会消灭，不仅摩拉斯，
就是说如果人
都不会死了也是就是归于第八识，他也不是消灭了，因为他们都是从第八识升起，他都不会消灭，是到最后到什么时候他都不会消灭，他是转成智，转世成智，转化了。打个比方吧，摩拉。和水，这就是个比方。佛性是水，这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些诗，就是轮回所用到的这些东西，算是它的波浪。你消灭不掉，你消灭不掉这个，因为波浪本体就是水，它只能转化，转化的什么呢？不起波浪。这是打比方的，这个是打比方的啊。那是转化了，你消灭不掉那个东西，它并不是消灭了，诗都不会消灭掉。就是第七识，我们打打打也不是消灭掉，一打打打变了，打得不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了，平等了，只要是无我一定平等，之所以叫平等性质，就平等，因为一有我肯定不能平等，肯定不能平等，你就是求解脱也是离开他们，就是说小乘的，你就是不离开他们也是救度他们，反正都是事儿，你总跟他们没法平等。
嗯，不平等，慈悲心就起不来。
也不是，
正好发慈悲心。
我说他不平等的时候，他就
正好发慈悲心。
没有慈悲心，
有，但是不是大
平等那个慈悲心，就没有什么心可发了呀。
嗯，
那才是真发心，那是真慈悲心。
嗯，
你平常这个不平等的时候发的慈悲心。正好舍身似虎，隔肉为鹰，这一类词六度安恒，这类词就是用在不平等的时候的。正好就是用在这儿的。
还有个救度嘛，啊？
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这个也你总是不平等嘛，你救人家谁跟谁平等啊？
嗯，是的，
总是不平等嘛，你看看。所以那个平等性质这个词这个名词起得很巧。
嗯。
你只要是不打掉第七识，它就不会平等，因为有我。第七识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一个牢牢的执着，这个执着是恒审思量。什么叫恒啊？恒就是不间断的。什么叫不间断的？这简单说吧，它不会睡觉。
嗯，
它不会，第七识不会睡觉，牢牢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是我，就这么一个牢牢的执着，它也不限量，它也不比量。它不限量，就是它不会显现在你面前，你看不见第七识的，你咋样都感受不到你第七识，它控制你，你感受不到它，你感受不到它，这就是不限量。不比量是什么意思？它不会思维，它不会推理，它就这认死你，就这认主了。第七识的见分那是我，这个我是有的，它就这样。
嗯，
甚至连它搬运那种子，它不是它把种子搬运去了，以后要收报的种子，它也认为那是我造业，我收报都是我。实际上，
嗯，
轮回也无我，
是的，
解脱无我，轮回也无我，本来就无我。
嗯，
那这一有他就有我了，成了我造业，我受报了。要真正说起来是，造业受报是一种现象，别牵扯什么我不我。唐朝张三只要是造业，宋朝李四一定会受报。你说他俩是我吗？那张三是我，李四是我。你说他俩都是我，那我只能是一个，怎么会是俩呢？到底谁是我？本来无我。造业受报是规律，谁也不能逆转，这就因果律不可逆。可是呢，有了第七识，多了一个我，这又有了主了。我造业，我说本来是无主的，规律就是无主的。
嗯，齐老师刚才说了一下最让人解脱，
本来是这样的，就是轮回也是这规律啊。但是我们牢牢执着有一个我，第七识干的，这都第七识干的事儿。 但是他也不会现前第七识，所以他不可能，对他不可能产生他是佛性的误解。
嗯，
你产生佛性不过是两个方面吧，一种就是，比较善于幻想的人，就是那一种，好像形象思维比较旺盛，逻辑思维较差，这种人一般，好像没头没脑的，但是想象力很丰富，老是打妄想幻想，就觉得这人好像是他都长不熟，就这种人，他观想他能观想出形象来，你让他分析个事儿，他脑子疼，他不会分析，就这种人，这一种人一般会认光影，这种人打坐能力一般是很好的，他认光影。这个光明怎么样？这是佛性，这是一个误解。还有就是说，比较聪明的人，逻辑思维非常旺盛，可能他的观想力不行，他形象思维可能不行。他认个概念，见性成了概念了，就没有实质了，不是实没有实质就是没不是实相的呀，见性是实相的。第七识啊，他两头都不是，由于他不限量，他就不可能是个光影。就那个光影不可能是第七识，由于它不比量概念，它根本就不思维，它就没概念，都不可能是它，误解不到第七识上，可能会误解到第八识上。第八识见分也是寥寥分明的，但它不是一念不生的。
齐老师，我想问你吧，是这样，你原来是个工程技术的，肯定思维是逻辑思维，
是
怎么把它
偏于逻辑思维？你什么思维都不能被他所误啊，咱就不说逻辑思维了，咱说形象思维也能不被他所误啊。你要非去教那个真儿，当然不行了。你不去教他的真儿，那他就是说，你不让他做主，他不成了你妙用的利器了。你要启用用他，反而比别人更好。你要是让他做主，你不就糟糕了？我们现在不人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，那不是让他做主的吗？
是这样。
你为什么让他做主呢？
那不跟着感觉走什么个走法？
不知道跟感觉走就是别走。
我虽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，但是我是为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了。
也是那一种逻辑思维。
所以那个思维，
他不执着，你执着起来了。
对。
这有意思了。也就是说，咱就比另一个例子啊，爆炸上座就爆炸的人，他都不执着爆炸，那不爆炸的人执着爆炸起来了。
嗯，
当然。他有他就想要了。
那人家有了，人也不是个啥，你都看见了，他那不是啥，我要了
他
会是个啥呀？
他有了不感觉怎么样？没有的人
他不是不感觉怎么样，不解决他一点问题。
我一喜
为什么呢？他当年错过，他根本知止为月，看爆炸不看本来。因为什么呢？那个机会是凸显本来的机会，他不看，要不然提他干啥？他要没那个凸显本来那一个，在不是那个背景的话，说他干啥？他就是那个叫容易体会到，他不去体会执着爆炸上了，他就永远不是，就是说不能离开有限，还在这着相，他永远不是，他就是爆炸也不是，不要说不爆炸也不是，都不是，因为他着相
就是不认根本哈，认表象，
哪一个根本没现前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现在这种现场根本不现前，可能不可能？都不认，活着现在样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，那认取认什么呀？明白了都不存在个认取，你这也是真认取啊？现在是看着很利索，走不到家，这种事常见。原来我认为很有希望，干啥的都明白了啊，这里都没糊涂人了。以后再接触他们，全是糊涂人，都忘了，打气的事忘光了，就回忆回忆，好像没那事了。回忆回忆没那事了，这顶啥用呀？
回忆回忆有那事儿呢，
回忆回忆有那事儿成光
影，
不像呢，就好比咱现在做的，然后过了那阵儿就忘了，过了那阵儿就忘了。
实际上，要是接你这个话题说这个是这样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是怎么回事儿啊？是突破了这么回事儿，他就没这回事儿，明白了也就是了。你要说我要是认这个明白呢，那你就再认不再明白理。这来回说了，这还能行吗？说的来回说多了就不管用了，那就白费呀。
这个把很抽，齐老师把很抽象的东西都具体化了。
本来它是实相，它怎么会抽象？我就说啊，假象啊，
只抽象。
假象就是你见的相，你见的那些相，你就说那是 好像是起的形象，抽象呢是离开这个形象，其实抽象是实相，那才真实。你见着所谓真实，全都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
就是
这一直翻不过来这一个。
所以言言为实是错的，言言为实是错的。
你不早就知道言言不为实吗？不是现在才知道的呀，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眼见不为实，还眼见不为实，心想也不为实啊，不是说这个像，不是说光看见个东西像，那你看见的东西啊，这种像就是说它是色相，这是色相啊，色相就是我看见东西了，你认为凡是色相都是虚妄，佛哥不是说凡是色相都虚妄，凡所有相包括心相，心相也是虚妄的，不仅色相是。你说心相怎么会虚妄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我举过一回，这个例子好像我说过一回。比方说平面的概念，咱说这个概念，咱不说你拿来一块玻璃，这是个平面，不说那个玻璃。玻璃那是色相，玻璃那个平面是色相。我不说玻璃，我说这一个概念，就这个思维对于平面的认识，就你这个认识，这是心相吗？平面。这也是虚妄的，有这种平面吗？根本就没有。我想出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它再平的东西，它都是分子原子构成的吧？
对呀、
啊，分子是由原子核外电子，
对，
核外电子还在什么那么动，它会平吗？
元气性
根本就不可能平，就没那回事，那是你自己的错误概念。这就是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连心相都是虚妄的，连这你突不破，跟离见性还有距离。总认为我想的是真的，我见的是真的，全假的。那个真的就是那一个，现在你不肯认那个才是真的。这就是实相，这是实际是这个相，是实相的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非相，就是它非是色相，非是心相，就是无相。是实相的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，如来是真于者，实于者，如于者，不诳于者，不异于者，还信不及啊。我们到现在都信不及是吧？这都是说教，这不是说禅啊，说禅都不这么说，
是
这是讲教的。
是是，说禅有没有东西话？
那是又怎么说呀、啊？这都是教下的语言，讲教的。
太费劲了，齐老师教这些学生。
不是这个费劲呢、啊，它有个原因。我知道这一般人比较费劲，费劲啥？
啊啊！
打个专业会太多。
哦，打坐专业户，打坐
实际上啊，过了千多以后继续打坐，不是不允许，而是别指望有多大力度了。
哦，
所以心里不是修一辈子的吗？
就这么低了，少
对，
气是吧？
就像这样说吧，一个人从娃娃往上长，十五六岁、十六七岁、二十多岁、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段，如果在这一段没有一个什么的话，人过三十是什么呀？不学艺了啊？为什么呢？没过在心里了，在学艺学不成了。规律如此。答完千座以后，就应该去，应该肯了，他都不肯。你在千座这个过程中，你都不肯，以后还想通过打坐来一个什么突破？力度没有原来大了，
上辈子没修好，
就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都说心密不是修一辈子的法。但是呢，还鼓励打坐，你还可以继续打坐啊，还要打，为什么呢？
爱心，
为了照顾心血。再一个呢，他即使没有前头有力，他要不打坐，他打妄想，更糟糕，就是不入眼缘流，你还打打还打吗？
重打定力。对事情啊什么的，
糟糕透了！你没有突破定慧的概念，就糟糕透了。在这儿，这就是这一段时间，要是没有什么，以后一定要就，你说有也有可能啊，也不是没可能啊。那有可能不一定，你继续坚持打坐有可能，你不坚持打坐也有可能。你就比方吧，打完千多之后，有的人打了，有的人没打，继续打坐的和没打这个人，他突然遇到别的缘了，他也可能正如本来，他跟他以后打不打坐是没有关系的，可以这么说。那比别的缘分成了，别的解脱缘成了也可以。那当然跟打妄想比打坐是吧，他就是没那么大力度也还可以打坐，所以不反对接着打坐。但是呢不要求了，不要求了，
就说原来打坐
是是是有打我给你打了打年我给你
也并不是说就没去啊，并不是没有去，
对呀，
这是不肯吗？ 早，你早就不肯，那你现在再肯，他就比较困难。但是呢，如果早就不肯，现在我肯，那不也行吗？关键不可能，因为什么呢？肯什么他早就知道，一直放不下油价。
啊，
他不知道。还有，就像要是不知道的，我在这一提醒，呀，突然一知道，借这个力量一下子明白了。
嗯，
这力量借不了了，因为他早就知道。早就知道就麻烦了，这个时候还想爆炸，更是做梦。
谢老师，实际上就是个智慧问题，纯粹的智慧问题。
那我们打坐不就开了智慧了吗？整天上座祈祷的什么呀？愿此生速开智慧成。这打坐不开智慧了吗？怎么开了智慧问题？
我觉得是不是信疑心重，
不是由着这个说出这句话来，
开悟见性想得太高深了。才不肯认取。
有你说这个道理，但是有的时候从有相上，这种事啊，其实跟出发心有关。有的人归结到另一个理论，借这个归结给我带刚好。他们这么说话，他们说因为他们在迁座期间没有遇到善知识。我说你说这话根本就不存在，你也别带刚好，我知道下一句你说什么，你就别带着刚好。为什么呢？只要是他发心正，他就不可能不遇到真善知识。
嗯，
对，
都是发心正。哎，说哪谁讲什么什么着附体的啊，又是讲什么劫难的啥状态。我说你怪人家讲那干啥呀？你听到以后都远离了，有些人听到以后不但不远离，而且乌泱乌泱那个劲儿就去了。我在这不说那个，他看见我听见我说话就烦，人家喜欢那个。
嗯，
这不是出发心的问题吗？
对，
嗯，
你怪什么？怪人家干什么呀？你想听那个，你想愿意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你说这会谁耽误事了？根本就不会耽误事，只要你发心真正，肯定会遇到善知识，不可能遇不到。没有遇不到的可能，别埋怨遇不到，不是那回事，根本不是那回事。所以这种高帽子不用戴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嘛，它不是一波的呀，是一波的自然一块往一块凑，不是一波的自你就是捏也捏不到一块，很自然的事嘛。
道不通不相谋。
对，道不通不相为谋嘛，他听不惯这个，他就喜欢这个。这是跟发心有关系，所以但是发心不是不能变呢，发心也能改呀，所以说也不是不可能，以后还有可能打开门的。
嗯，
不能说死说绝，但是要是这样就按照现在的现状延续下去，希望是不大的。
一般来说，
但突破这个现状，还有可能。
我觉得可能他的思维就钻进那牛角尖里不出来，他就认定一个，就他我认定的那个
对对
那个方式。
所以说一开始在这儿我都老说，为什么要打坐？打坐为了见性，什么是见性？然后就扯到以老人说的五条为准。你历尽的见性不是老人的意思啊，老人所说的见性有五条为证，你看一条一条一条，第五条最后一句归无所得，你都不肯走不完这个归无所得算见性啊，一条一条走下来，走不到这儿，走不到过不了归无所得，这算见性算？这是老人规范的呀，这见这个见性的路程。
我想这个平常他吃他穿他玩疯不笑，
这些啊是有时候有这种现象，这种现象当然他不会大家赞同，我也不会赞同，但是呢，确实有一些人，我说的就是那一些比较既粗糙他又快，就这种人是有可能现这个相，一下子明白了就可能你说这事就出现了。哎呀，那好像不可一世一样，其实啊别烦他，好像认为他入魔了，没有，过不了一段时间他就变了，他会变。对呀、啊、他马上他那个热度就凉下来了，这一下就脚跟点地踏实了，那一种狂象是脚跟不点地，脚跟不点明白是肯定明白的，他脚跟不点地发狂，到时候稳了，脚跟点地了，他那个样就那个劲就消下去了。
是不是都有这个过程？
也不是，一部分人是如此，并不是全部都这样，有一部分是如此。
是修行的程度了。咱活的人有没有干啥？不给他开始了。
嗯。这种现象有。有的时候非常看不惯，什么非常狂禅，你别说他狂禅，你要跟他说，你还真说不过他，因为他明白。 明白了，但是你咋说你都绕，你都绕不糊涂的，他能把你绕糊涂。但是那个狂向人人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的事，这种事有，不是没有。但以后不会永远如此，以后他会吸下了这个心，稳了，脚跟点地了，以后再可能起度生妙用，不是马上就能度众生的。
那种情况确实，
吸气那个呀，
吸气那个呀，那有这种现象，是啊，吸气是都在抽吸气，抽吸气是都在抽吸气，这种现象，咱刚才说的是那一种现象，这种现象是会出现，手舞足蹈的，所以你看出地什么名字啊？欢喜地，那不是欢喜相吗？
嗯，
就是什么出地叫欢喜地，但是你说吸气不在啊，他还没出吸气呢，他吸气多着呢，没出呢。一开始到日地了，离垢地，离开那些污垢。什么是污垢啊？就是习气啊，离开那些污染，离得差不多了，才可能有妙用。到三地发光地，实际上都没发光，只是明白了，到三地才能发光，发光才能起妙用。
知道什么就是假的，他不舍得放下。
对，那这个出地根本都还没出习气，还早着。他一开始他就没有想到出习气。为什么呢？哪有习气啊？根本就没有习气，他会这么说话。
是那种
。然后他才知道习气牢固得很，就踏实了。他明白了，这开始出差不多了才可能发光，那才可能奇妙。不到发光地也不会有什么妙用。
发光那是三地
哈。三地了。就是到发光地，还可能被外境所转，还有可能。就是说你战不胜那些诱惑还有可能，能到五地难胜地，什么诱惑都难以战胜你，到那时候就稳了，那再可以就五地。实际上不到不动地不算正，要这么说，咱就把那个明心见性的规格抬高了，不到八地不算见性，尽管又来这一套了。原来说的出地就见性，后来不到八地不算见性，所以这样那是一个路标啊，渐进是个路标，我可以往前挪挪。我搁这儿这个算，往前一挪，那个才是。
因人而异，
这样
的。这个路程也是因人而异，
对，他不是一定要这样。那你想，要是罗汉再来，他根本就不经历出地，只正八地。他一正果就是八地，一下就到不动地了。那他这人不多呀。罗汉再来，他对他来说那个断什么断丝货的过程，就是我们说的出息期，断丝货就出息期，那个断丝货的过程就不存在，一下子断完了。
那你说一开始那个欢喜到狂的那时候，能不能狂偏了？
不会，别担心，他绝对不会，因为他底德根本。
就是点题。
你知道最难办的是啥？最难办的是，用我借用一个词。借用国学里的最难度化最难办的是相愿，相愿这个词谁能解释吗？
哪个相愿？
就是乡村呐、
啊，
乡村法院啊，把中间的俩字去掉，剩两头俩字相愿啊，那个愿不是那个愿，那个愿是愿这个发达愿的愿，
相愿
这国学里有这个词，
愿望的愿，
愿望啊，愿望的愿，国学里有词，谁熟悉国学？相愿是什么？讲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难道理成，这是最难度化的，你可别忘了。
两面，
他要是出现在我们中间，他可能是善知识。
嘴上。
对，那真的，那道理讲不通的，这是最难度化的。
都不注意道理。
比那一说你发狂了，比那个发狂的难得多。
对，发狂的有这样的，
对，
怎
么
一
说
就
了，
有这样的确实。
啊，对，
他有这样的，不多见吗？少见不少见吧。对，少就，但是咱不能说
他自己不认为他是那样，要是知道
认
对他不认为那样。
那这还是第一种呢，这还是发黄那一种呢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他就是说就是一种，那还是发黄那一种。
对，是黄水属于那个，还是
你知道啊？对啊，那是好的，他自己知道。再加上这人呢，如果严重的话，他都不是真信佛的，
他以佛
信仰，
都不是真信佛的，这样这太厉害了。你佛法的哪个地方贵重，他就现哪个像；你尊重哪个，他现哪个像。不多见吗？少见吗？多见不多见？
这人习气没改的时候，好像这方面都有那么点儿。
对，你要说是绝对，咱也不说绝对话，
没那么严重。
只是说，他这是个严重到极点的，是这样。跟这个差一点的，再差一点的，再一个两个都有，再一个那好的方面多，差的方面他也有点这种现象，都存在，并不是说一块坏到底了，不会，
对，
一块坏到底。你知道在这里头那张坏是第一。你要是说不是信佛的轮回凡夫，他要造业造到下地狱，他这一辈子他没大力量，他都折腾不到地狱里，他顶多折腾到下一生人家报复他，他还是人呢，活着是下一生做鬼，活着畜生，畜生轮不着他，畜生是不折腾的，傻。现在啊，现在的赖孩子的父母都已经把孩子往畜生道里推了啊，
是的，
他根本就不能适应这社会了，在人间没法生活了，到畜生群里当个宠物狗够格，当个宠物狗他够格，那不畜生道吗？对啊对啊，他没有没法在人间自立了，把他推到畜生道里了。是，咱就说是，咱刚才说的是，顶多到这儿，他自己混不到地狱里。要假如说，借着佛教的名号，利用佛教徒的心理，根本就不信佛，来这搞这个骗局，准下地狱，不易，这种人是准下地狱。连一点疑问都没有。那可是要假如不牵涉这个，他自己折腾干坏事这段时间，他还很难折腾到地狱里，折腾到轨道里的可能性比较。到地狱里他不造大恶，他没本事造大恶，因为他不是大人物，他就不好折腾到地狱。就像秦桧那大人物够格下地狱了，他有法造大恶，他有办法，他有权利啊。
你说他不怕吗？他们不怕吗？
他不信
呢。
轮回这个规律不管你信不信啊，你信它是规律，你不信它还是这规律，它是规律都管你信不信。
我们旁观者都吓怕的不行，他不怕了。
所以你下不了地狱嘛，你担心啥地狱？
李陵之魂，
我就怕他。
李陵之魂，
我就怕他下地狱，他自己。
大菩萨心，这就是菩萨心。你就是为了他，然后你学解脱道，然后去度他。如果是看他在地狱里，那我找地藏菩萨，让我来做你的眷属，我度他，行吧？分任务，你让地藏菩萨来领任务了。你跟着他，他不听话，在地狱里一直劝，一直劝他，他肯忏悔，他一忏悔他就出来了，你把他渡了。
阿弥陀佛，
就是这事啊，这就是大乘菩萨就是发的这心，他不怕什么，大乘菩萨不怕什么，为什么说小说人家那上座不，人家是上座，说人家小乘干什么？挨着佛坐的上座坐的是，你还说人家小乘？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心小乘。我就不管这事儿，我是来走了，我就不来。在这儿，这地方太不像话了。这地方走了，我离开这个地方都不想这样。这小乘，其实他那就出离心了。
也是，
他不讲菩提心，小乘不讲菩提心的事儿。
是不是只有投胎为人才会把前世的忘干净，其他几道都还记得？
前生忘干净也是轮回的规律，有真相。但是，规律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好像你认为的死的条件。规律有很多多方面因素决定，非常细致，所以偶尔有忘。
我说往生其他道的呢？
偶尔也在因果里，就是忘不忘，就是不忘的他也在因果里，因果决定他不忘。就是说轮回凡夫根本就不信佛，能记得前生的也有例子。但是他不会太多，不是万人里不是有一个俩没有？一般的小孩从小说这事儿，他父母都认为他精神有问题。要是你在意，你别认为他精神有问题，他描述那个地点、人名、谁谁，你去找吧，那真有那事。他说的那这，但是已经是后人了那个地方，因为他已经轮回过了，那个也过了时间了。但那事儿以前有发生过，是那事。
师傅，我二十几岁之前就从就皈依之前，我一直有一个就头睡觉之前会有一个，过程到入睡，就是从一个，也周围什么都没有，就黑的，大头朝下就下来了。每一天不经历
的
过程，
那你如果这样讲
的话，
你就不会记得你前生的人生，你不可能记得，
记不得呀、
啊。因为看来不像是从人不是人来的，不像。
是吧？
你别神奇，有人专讲这个。你要见了你是哪一层天上来的？
有那样说
啊，对的，见了你原来是个啥啥啥，你跟谁谁谁原来是什么夫妻，唱的就这种话，这就成了巫婆生汉了。咱们说我是根据你的描述，按照佛法的原理讲，很可能就不是上一生就不是从人间来的，你这一生不是从人间，像是不是？ 你讲的是下来的，
黑的，直接大头朝下就下来。
那下来的嘛，下来的那就不是来的人间。
生下来的时候，我父亲就说我就是趴着下来的，
嗯、
以为是个女孩，以为是个男孩，结果是个女孩。
这些事前程是记不得，一般规律，但不是绝对。
就20多年，每一天都这样，直到皈依了以后。
北京好像我还认识一个，他总说他是从天界来的，他跟你
我都不懂，
他跟你不同，他能记得天界的某些事儿。
嗯。
我半信半疑啊，谁知道他是在这，他就是说他就在忽悠谁呢啊？还是真的啊？他经常这么说，已经说了10、20年了，就不好说是假的。要是忽悠谁，这10、20年忽悠同一个话题啊，也不会忽悠同一个话题，说不准这事。
那是生净土或者是在轨道的话，他会记得前生的事吗？
反而比人容易记得。确实是，
他应该没有住胎之谜，
也不见得，那不就不能那么解释。
嗯、
也就是说，各个道它有它的法界，法界有法界力，
嗯、
法界的性质，
一般规
法界的性质不大同。人法界在这个法界里，一般是不记得前程的，
嗯、
还只能说一般，有特殊，
嗯、
有特例。
听说是八法界，
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不是人法界。你说这是菩萨法界的事。
行
了，
行
了。
谢老师，最后
一
个，
最后一个啊，
那个就是说，你看一般大德要是说往生以后嘛，他都有舍利哈，他就说他就
不见得，
就说他有的人他就是有舍利的那个，他就是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自己将来会有舍利，
不清楚，
不清楚。你比方吧，咱就举一个具体人吧，元音老人本人吧，咱就说这个，他火化以后那舍利多到令普陀山。在化身窑工作的工人吃惊，他那个化身那个活是雇的工人干的，不是出家师傅拉着烧的。但是呢，到那儿念唱是出家人念的，念唱完了一个字烧，就工人就开始点火了。他是有拿工资的工人呢、啊、雇来的，他们那当然也可能也是局势也信佛，但是他是拿工资的，是雇来的。这些人都没见过有这么多舍利的事儿，他是经常烧的，他就太多了，这有是有，能烧出舍利这事他都不稀罕。他这么多，太多了，这真奇怪了。这个事还有一个奇怪就是，他不是出家人怎么在这儿烧、啊？他那就没有烧过居士，都烧出家人，就元音老人一个人例外，这是个例外的。
元音老人在世的时候，他会想到自己也会有舍利。
哎，我不是你这个问题不就是这个事吗？
我问
的。至少我没听老人讲过，活着元音老遗嘱里也没写。
本集结束。